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我们这个加拉太书的整个讲道系列。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五到二十九节。让我来念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开始。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那个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所犯，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金中宝之手设立的。但中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人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之先，我们被看守的律法，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就从此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由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让我们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我们知道主啊，你的恩典要临到这世界。我们恳求主，你继续的把这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叫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遵行你的道。愿你开这个门，让我们也能够被圣灵所感动。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为什么在21节、22节这样子说呢？他说，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的话，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可是他说，但圣经却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所以这两句话听起来的话，好像就是说这个律法没有办法让人得着这个义，没有办法让人能够得着生命。这个指控很严重哦，竟然说原来神通过摩西所给的律法没有让人能够得着生命，没有让人能够得着义，反而都被圈在罪里面。这么严厉的指控从何说起呢？竟然这么样的来说， 所以今天呢，我要可能长篇大论一点，可是我就要让大家细细的来了解保罗到底对于这个律法他的整个论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会分三方面，第一我会讲到底这个律法的意义何在，然后呢我就会讲关于这个律法所带来的问题，然后最后呢我会讲这个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三方面来看。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底律法的意义何在。所以如果要问这个问题的话很容易，我们就先问这个律法呢是几时发生的，几时给我们这个律法。所以很清楚的呢，这个律法的由来是当神的子民，下一个 slide 好吗，神的子民出埃及的时候，正要进入应许地之前的时候呢，就颁布了这个律法。所以呢，神的子民原本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一个算是一个家族来的。可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演变，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生越多，越生越多，最后呢就成为了一个族群，甚至最后呢在进入应许地过后呢还会成为一个国。所以当然这个神学家尼伯也曾经说过，如果你说是个人的话呢，当有这个爱，有这个舍己，有这个恩典宽恕的时候呢，一个人会因为这样的因素，他会可以说是良心发现也好，或者是被感动也好呢，一个人可以因为爱、恩典、宽恕而被感化。可是如果人成为一个族群，甚至成为一个国的时候呢，你不可以单单只是靠这样的元素来感化一整个大族群，反而呢这样的东西反而会有时候会被人利用。所以当你有一个大族群的时候呢，尼伯就说你需要律法来控制这个权柄的事情，控制这个权力的事情，使到社会呢这样子才能够得到安定。所以如果你想到底为什么要有律法的话，很简单，因为你已经是有一个族群，你已经是有一个国民要去管理。律法只要有以色列这样一个国的事情的时候呢，律法是必然的，因为你需要治国。所以你想象一下，当以色列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是什么？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呢，就是在士师记第17章到21章，我个人认为啦是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又有集体的杀戮啦，又有奸淫掳掠啦，什么事情都在发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士师记说因为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说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呢，是当律法没有得到执行的时候，每个人呢就按着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呢，就怎么样，任意妄为，就猖狂了，就无法无天了。可是每当有好的王，比方说有大卫的时候，或者是有约西亚这样子的好的王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律法再次搬出来，律法再次定下来的时候呢，这就事情就会好转一些。或者是有祭司啦、先知啦，比方说何西亚这样的先知啦、以斯拉这样的祭司的时候呢，至少他们就会教导这个律法的事情呢，这个律法就扮演着一个怎样，好像一个看管监督的作用。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他这样子的来形容这个律法的职责，他说律法就是训蒙的师父。什么叫做训蒙的师父啊？在以前这个古希腊罗马的时候呢，这个训蒙的师父，我想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有一点像那种古学堂的老师父啊，或者是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家里的一个管家。然后呢怎么样呢，就是他这个人呢，这个老师傅呢，他是负责看住那些孩子 直到他们长大为止，这样子。当然你这个教导啦、关怀的事情，这个是必然的。可是这个老师父其实最重要的这个职责是什么？是守护。守护才是这个老师父最关键的职责。为什么呢？是一方面呢，他要守护这个幼小的孩子呢不会误入歧途。可是更重要的呢，你要想象在古时候希腊罗马的那个社会里面，也有很多在外面的那种怎么抓小孩子啦，或者是甚至做一些淫荡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守护的职责非常重要，对内避免孩子误入歧途，对外呢也要真的是保护那些外面来的人，也就是那种不良的那种影响都有。所以国成牧师在上个礼拜讲律法的好的时候，律法是真的好啊。国成牧师讲引用了这个诗篇第十九篇，讲到哇，律法真的能够苏醒人心啊，什么什么都好。律法其实就是神对于他的子民的善意来的，真的好。在古时候呢，真的是希望说通过律法让人有生命。可是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呢，啊，就好像讲讲而已嘛，对不对啊？到底凭什么能够讲律法真的这么好？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就说好，我们如果要真的要证明这个事情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在这个生命记里面的每一个律法，我们都一一的来看，没有一个略过，每一个都看。所以最后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做到了，我们把这个整个生命记的律法每一个都拿来分析，然后就成了一个整六个月，从2013年的7月一直到12月的整个六个月的讲道系列。所以希望大家你们也可以去我们的教会的网站来看这些律法，2013年的下半年的整个律法，然后呢看到所有的这些旧约律法是怎么样的一一的被分析，然后呢能够得到现今的应用。老实说，当我们那时候2013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很多的这些律法都是古时候有用，现在其实没有用了，我们也很难查明说到底这个律法的意义何在。不过最后呢，当我们真的是愿意在整个生命记里面的每一个律法我们都去尝试来分析常常被忽略的这些律法的时候呢，真的我们能够证明说，哇，原来神的每一个律法其实它的本意是要赋予人有生命，只要我们愿意遵守的话呢，真的每个人的生命呢都能够越来越丰盛，神的子民在这个应许地里面呢会真的享受很好的一种生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律法能够改变人，能够改变人的彼此的对待，也真的能够改变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律法是好的事情来的，所以这个是律法的本意。现在我要来讲的呢是律法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要讲问题的话，我们先又要回来这个律法的意义。保罗在加拉太书第19章这里说，他说这样说来为什么会有律法呢？保罗说律法是因为过犯添上去的，律法是因为过犯添上去的。保罗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方面你可以说，过犯添上去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有过犯，所以呢神就用律法来教导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好的，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理解。可是更可能的理解是什么呢？更可能的理解是说，因为有过犯，所以神必须要有律法来怎么来定罪啊，这个是更可能的意思。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你错依然是错，可是呢 你却没有办法审判，没有办法执行，没有办法因为这些过犯而执行审判。也就是说，这个律法当有过犯的时候，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律法的后果就是神的子民从今以后会因为他们的过犯而负责任，这个就是律法的后果。你可以想象，其实在新加坡我们常常都会有新的法令嘛，对不对？最近设立的几个比较轰动的是我们有这个假消息的这个法令，然后呢我们也有所谓的那个个人代步工具的那个法令啊，就是你在这个行人道上，你可以有电动脚车啦，种种的代步工具。还有当然疫情期间我们就有这个社交距离，还有这是口罩啦等等这些的法令。你可以想象这些法令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这些法令，政府才可以让才可以对于那些人民的那些不良行为，他才怎么样，他才可以定案嘛，对不对？他才可以立法，他才可以很正式的对我们这些不良行为来采取行动。所以律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律法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从今以后，当律法定下来，然后呢律法被人所破坏的时候呢，人就会因着这些行为而定罪。这个就是律法的问题。律法的问题就是后果是不断的有定罪。当然你可以说，哎，可是不是犯罪不是一定要的嘛，对不对？人也可以守法的嘛，对不对？而事实上确实也是有很多人他们是义人，所以比方说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就形容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以利沙白，路加形容说他们是义人。然后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也形容这个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什么，他也是义人。所以有没有义人？有。可是整体而言，以色列子民呢却没有办法守住这个律法，更没有办法呢把这个律法的美跟好呢彰显给这个世界看。所以当子民整体性而言的时候是什么？看到的是定罪，看得到的是审判必须执行，而审判呢的确是残酷的。耶利米哀歌整本书就让我们看到律法被执行审判所带来的残酷。所以律法的问题是什么？律法的问题是律法本来是好的，是要赋予生命的，可是呢结果律法却被用来定罪，却带来了这个死亡的后果。所以这个是律法的问题。最后我要来讲这个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解决方案就是刚才保罗也形容了，律法是训蒙的师傅。还好啊，还好律法是训蒙的师傅。训蒙的师傅，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监护者吧。最关键的部分呢，就是这个职分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职分。还好，还好这个职分是暂时性的职分。所以保罗就引用了那个遗嘱的律法。当这个遗嘱被定案下来的时候，这个遗嘱呢就立了。也就是说当这个遗嘱被立了过后呢，有 probate 了，后面的事情是什么？你怎么改都改不了了。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个遗嘱的律法，还有这个监护人的这个律法，来形容说这个律法，就是旧这个摩西律法呢，它其实是一个很暂时性的一个角色。 当这个孩子他被这个遗嘱指明说，哎，这个就是受益人的时候呢，当这个遗嘱得到定案的时候呢，你可以说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原计划吧。好，神原本的计划就是有一个孩子要得到这个产业，哦，得到遗嘱。可是当这个孩子，或者是说时机还未成熟的时候，当这个孩子还是未成年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对不对？你需要一个监护人来怎么样讲，争取时间，哦，然后呢，你更需要这个监护人去守护这个孩子。可是就当你有这个监护人的计划，他会否定这个原计划吗？当然不会，哦，他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计划，因为孩子，或者是说因为时机还没成熟。所以你可以说，可是这个监护人的计划没有原计划这么好嘞，啊，这个监护人的计划不是直接是那个原本那个父母的心意嘛，对不对？因为监护人还你有一个间接者，就是这个监护人，对不对？他没有这么好，因为什么？原计划是直接的，可是监护人是有隔了一层。可是没关系啦，没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个监护人的计划大家都明白，他只是暂时性的，只要时机成熟，怎么样？当这个孩子已经时间到了，他就可以继承他该有的这个遗嘱跟产业，这一个监护人的这个计划呢就可以消除了，就可以回到原计划，正如原本的那个遗嘱那个应许所说的那个原计划，就是这样子。这就好比那个父亲呢再一次的把这个管理这个孩子的未来的事情呢再一次的自己扛下来，这个监护人的保护呢就再也不需要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的子民对于律法的这个原本的故事。律法是好的，律法也确实行出了那个保守神的子民的工作。老实说啊，几百年这样子守护一群人不容易啊，确实也做到了。从摩西的时代一直的守护守护到耶稣来，几百年啊，有没有超过1000年，千多年的历史，律法完成了这个事情，真的是把人守护，终于等到耶稣来了。然后呢，怎么样？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该交接出去，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就说，耶稣就是那个应许的子嗣，耶稣就是那个必须来承载神对于亚伯拉罕那个原本的应许跟产业跟希望，原本就是由耶稣来继承这一切。这就是保罗怎么看耶稣跟律法之间的关系。耶稣就是那个原计划，而当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时机成熟的时候呢，这个看管监护人的计划可以消除了，我们就应该回到这个原计划。这个原计划呢，终于彰显给我们看啊！大家，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对于亚伯拉罕的原计划。所以保罗就真的是经历到这个，看透了这个事情呢。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感动，说哇，这个计划真的是太美好了。他说，我原本是比众圣徒还要。赠送圣徒里面最小的，我是更小的，真的是我是最卑微的那一个。可是怎么样？可是耶稣基督神还是真的是这样赐给我这个恩典，把我就是叫我在这个基督那测不透这个丰富的事情呢，让我 有机会来传给外邦人，使人使众人都能够看明白，哇，这个历代以来呢，隐藏在这个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这个奥秘呢，是如何安排的？看到吗？保罗说，我是多么卑微卑贱的人，可是呢，神却把这个奥秘，把这个恩典呢，这个说不透的恩典，让我有这个机会跟他揭发出来，让人都能够明白。我们可以读这单单这两三句话，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保罗对于这个原计划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好，然后呢，他的感受多么的深。你知道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的感触非常深吗？因为保罗自己就经历了这个改变，他自己身历其境，知道说到底什么是活在律法底下，然后呢，什么是活在基督的恩典底下，他自己经历这个事情。当保罗还是活在律法底下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激进啊！激进到一个地步啊，犹太地的那些基督徒他抓完了，他甚至还说，我给我一个法令，我要去大马士那里呢，还要去那边抓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在破坏我们的犹太律法？我要去到那边抓他们。他是多么的激进的人，可是他明白，他感受到底什么是活在律法底下。为什么？因为律法本身是一种，它是守护的职分呢，你明白吗？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自保的一个本质来的。他要寻求自保，为什么？因为神的子民的身份呢，需要得到保护。这个身份呢，神的子民的身份，要守护它超过1000多年呢，所以这个自保的这个元素很重很重。可是在整个自保的过程中呢，他就必须辨别嘛，对不对？他就是必须区分呐，到底合格不合格，好不好，他必须做这样的事情，辨别区分，辨别区分。人都被用来辨别跟区分的时候呢，很多这些保守守节的这些律法都是分别什么，到底谁洁净不洁净，到底谁合格不合格。保罗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在犹太地抓完，他还要去到大马色那边抓，到底谁合格是不合格，到底谁守法不守法，到底谁要定罪谁不定罪。他自己明白，活在律法底下就是活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可是保罗呢，也亲身经历到底什么是活在基督底下，到底什么是活在恩典底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恩典是从基督直接来到他的生命里面。他本来是那个什么，他本来是那个逼迫基督徒的嘞。这个人是怎么样直接敌对耶稣的嘞？可以就是说，如果你找一个大恶人啊，你如果在看一个连续剧，你说哪一个是大反派，是谁？就是保罗。保罗是最不配的，保罗是那个大反派，极大恩极大恶的人。可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被耶稣怎么样亲自怜悯他，接受他，改变他。所以保罗亲自经历这个事情，他知道如果连他这样的一个人都能够被耶稣接受的话，就表示每个人都可以被耶稣接受。所以这个就是原计划，他感受得到原来这个就是神那美好的奥秘。所以他就说，在神的这个新的约里面，基督在恩典底下活着的时候，就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为主的人、为奴的人，或男或女，说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现在我们都成为一了，没有，再也没有区分，再也没有 辨别，再也没有再说你合格不合格，你好不好，你该应该不应该，什么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在耶稣基督里再也没有这些歧视了，时候已经到了，神那丰盛的恩典跟应许呢，终于可以颁发出来的，就给那个该有的子嗣耶稣基督。这个东西已经给了耶稣了，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与耶稣联合。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合而为一了。不管你以前是多糟糕，就算你跟保罗一样的烂，你都能够因为耶稣基督能够与众圣徒合而为一。保罗亲自经历这个事情，律法底下的日子，耶稣基督恩典底下的日子，他亲身经历这个不同，大家明白吗？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两者的不同的生命本质的时候，我希望以三方面来跟大家来做这个反思。首先呢，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群体，就跟任何的作为人的社群一样呢，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定下规矩。所以人家说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作为喜年堂一个群体，我们也有家规，这个是免不了的事情。因为这个，因为你一定要有准则，要有规条，才能够让我们呢能够一起工作，一起社交啊。你来我们这边崇拜，我们一定有条例的，谁可以上台，谁可以侍奉，谁可以做领袖，谁可以有说话权，谁是 member， 谁不是 member， 谁是会友，谁不是会友，你很难免，你不可能没有规条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常常也会有教会领袖，或者是有很有善意的会友，会告诉我说，牧师，你一定要把这个条例规条你一定要守护好，你一定要把这个准则你一定要设得更高。为什么？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群体，这样才能够造福每一个人，这个群体，这个喜年堂才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喜年堂。这么说有错吗？完全没有错，完全没有错。我们作为一个喜年堂群体，我们一定要有更好的神学，所以神学的标准一定要设立起来。我们一定要有更好的爱，所以我们对于彼此的要求，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成为一个冷漠的群体，不可以，我们一定要对彼此，我们一定要要求这个爱的关系。我们要有更好的神学，我们更要有更好的爱。我们传福音一定要更积极，我们一定要有更好的传福音，我们一定要更好的社区活动。我们既然有脸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照顾中巴鲁这个地方，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什么都要更好，这个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当中，当我们在做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们跟守律法守规条这个事情，跟犹太人的这种观念，我们怎么区分这个事情呢？当我们说我们要变成一个更好的群体，要什么东西都要做得更好的时候，我们怎么跟神的恩典来平衡这个事情呢？因为如果这个事情不平衡好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变成新的犹太人，对不对？我们就在开始要求，我们区分，我们辨别，我抓完了这个我再抓新的，因为那些人还没有符合标准。怎么样平衡这个事情呢？ 所以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常常回到我们的福音。这个福音一定是要讲了再讲，讲了再讲，讲了再讲，讲了再讲。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反而是再一次的要再一次的来讲我们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原动力必须是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要做更好的表现，不是因为我们要得到更好的成就，哇，喜年堂要做什么轰轰烈烈伟大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些，是因为我们是被神的爱所感动，这个才可以是我们的原动力。当我们要舍己的时候，当我们要求人来为我们的群体牺牲的时候，必须是因为神的爱，而亦不是因为我们呢彼此在那边彼此盯住，被盯住，被要求，不可以是因为这样子。当我们说我们的神学要更好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的传福音的这个技术能力要更好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因为我们很享受这个恩典，而我们希望人能够体会这个恩典，而不是因为有任何人在那边设立 KPI 要求我们，不是因为这个，甚至不是因为神对我们有任何的 KPI， 不是，是因为我们享受这个恩典，然后呢，我们希望人来珍惜感受这个恩典。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群体的时候，这个原动力必须是自发性的，因为神从我们的心里发出来的，而不是因为律例典章规条呢逼出来的，差别就在这里。所以福音一定要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第二呢，我希望的我们再一次的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作为喜年堂如何更好的合而为一。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保罗的时代，那个区别就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外邦人的基督徒，这个区别，加拉太书是第一本书，到了后面罗马书等等等，老实说很难解决。在早期的新加坡社会里面呢，甚至在教会也有可能吧，我们也会分什么，哦，我们会分，哦，这些是那些逃给，那边是 那些是苦力，这边是有读书的，那些是没有读书的，可能我们也会这样子的区分。今天呢，今天我们喜年堂我们还在那边划线吗？可能神的心里还是会有吧，哦，这些是那些讲英文的，那些是讲华语的，这些是年轻人，我们是乐龄还是什么，哦，这些是在喜年堂几十年的，那些是新朋友来的什么，我们可能还在一直画这种线。当然啦，做人作为一个社群，这种东西可能你是这个是人的本质来的，可是弟兄姐妹，这个跟福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希望如果你说，哇，我们从今以后我们是一家庭啊，没有区分啊，也不可能，对不对？不过好不好，我们就设立一个目标，今年我们在每一个人哦，包括在家里看的，我们今年每个人设一个目标，我们说今年以内，只要政府容许我们回来聚会，今年以内呢，我们一定要跟我们在喜年堂本来原本的社区这个舒适区里面呢，我们今年以内我们一定要跟一个我原本不大认识的做新朋友，好不好？我们每个人设这样的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说在我们的原本舒适区里面我们今年增加多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设这样的一个。我希望如果我们每一年多一个在教会里面多一个朋友，多一个弟兄，多一个姐妹，也许 十多年以后呢，洗莲堂又是一个不同的洗莲堂。好，最后我要讲的呢，是一个关乎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的一种理念。很多时候，下一个 slide。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一种求自保的理念，你们明白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基督徒我们到底是什么样才是基督徒，我们就会很希望守住我们的这个身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自保的那种心态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以为说，只有非基督徒啊，跟他要叫他信主，那他才可以成为自己人。所以呢，我们的心态里面往往就是基督徒我们是嘎吉囊，然后呢非基督徒都是外面的人。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心态。这种心态怎么传福音？很难。因为我们会觉得只有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我们才能够接受他们。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转换这个心态？我们可不可以把所有的人，我们都把他们当成是神所创造的人。神全部人其实都是神的创造，所有的人都是有神的形象样式在他里面。难道这不就是那个亚拿尼亚的故事吗？亚拿尼亚，神叫亚拿尼亚，你去找保罗。可是亚拿尼亚说，这个人啊，这个人我听说他在耶路撒冷多多的害你的圣徒，还拿权柄要捆绑一些告你的人，你叫我去找这个人。可是神说你去，结果呢，扫罗就成为保罗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的被这个福音所感动，再一次的明白到底什么是恩典，再一次的我们洗莲堂成为一家人，我们整个周围的都成为神的孩子。让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自己交托，愿主你的恩典再次的不断的引领我们，感动我们，叫我们整个洗莲堂群体都充满主你的爱。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以奉献来回应神的话。